川普总统宣布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追加10%的关税。中国表示，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国将采取强有力反制。
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预期川普总统将会强调自己上任后美国强劲的经济，以及与朝鲜实现外交突破，来为共和党助选。
美国与韩国军方官员已经同意取消计划中的今年8月举行的联合军演。韩国国防部周二说，他们希望朝方就此做出反应。
6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宝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川普政府针对非法移民所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最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人批评川普强行将非法移民的家庭分离的做法。
川普总统星期二强调，根据法律，使用非法越境者身份家庭分离是必须的，并且批评民主党才是导致家庭分离的主要原因。
We have to get the Democrats to go ahead and work with us.
我们要让民主党人与我们合作，因为联邦法律中有漏洞，民主党支持这些漏洞，导致大多数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家庭和未成年人通过非法途径到达边境后，不能一起被拘留，也不能一起被遣返，只能释放。这些漏洞危害严重，导致家庭分离，这是我们不愿发生的。
来关注贸易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追加10%的关税。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表示，中国进行侵略性的贸易行为，川普总统的决定是防御措施。详情请记者卡拉为我们介绍。卡拉。
好的，邦荣。在星期一的傍晚呢，白宫是发布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呢，川普总统是表示说，上周五是宣布计划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那么他说，这是为了鼓励中国来改变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是中国看起来呢，是无意改变与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不公平的做法，而是决定呢对500亿美国商品来进行报复加征关税。那么川普在声明中说呢，说中国不是改变这些做法，而是威胁没有任何过错的美国公司、工人和农民。那么在这一份声明中呢，他指出说，中国的这一最新行动明确地表示，他决心把美国置于永久性的不公平的劣势。那这一劣势反映在庞大的贸易逆差中，这是不可接受的。在这份声明中呢，川普总统也是指示美国的贸易代表找出2000亿美元的中国的货物加征10%的关税。那这一法律程序完成之后，如果中国拒绝改变做法，并且坚持实施最近宣布的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对中国的这些关税就会生效。那么这是周一傍晚白宫发出的声明。在周二的上午呢，白宫的经济顾问纳瓦罗参与了电话会议，并且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那么他在电话会议中呢，是为川普总统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说，美中的多轮贸易谈判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说川普总统这是防御性的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核心科技。那么中国具有掠夺性的贸易行为呢，使美国受害，也不符合国际规范。来听一听纳瓦罗是怎么说的。
Much of this behavior is outside international norms.
这些行为许多都不符合国际规范。中国停止这类行为，并让自己的非市场经济适应国际贸易体系，带来公平、平衡和互惠的贸易。这对美国的利益和国际经济的健全与顺利运转至关重要。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美国支持自由的、公平的贸易，不支持愚蠢的贸易。
我们知道纳瓦罗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呢是比较强硬派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他今天也是表示说，关税对于中国的伤害是会大于对美国的伤害。他也说，中国方面可能是低估了川普总统的坚定的决心。他说，如果中方认为是多买一些产品就可以过关，就可以继续的来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的话，那就是中方自己的误判了。这就是今天来自白宫的消息。包容。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卡拉的报道。
把目光转向国会，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摩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追加10%的关税，引发了各界担心美中贸易摩擦可能会再度的升温。那么美国国会方面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给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就在刚刚稍早连线当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一项计划的具体的细节。那么在同一天的时候呢，事实上参议院呢是通过了一项国防授权法，2019年度的国防授权法，那么当中是以85票对10票压倒性的这个多数呢顺利的通过这项法案。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国会方面呢也同样支持了这个当中对中兴恢复制裁的一项修正案。虽然总统川普呢也在这个同一天宣布了说将对中国价值2000亿商品的这个货物呢来征收10%的关税，不过呢因为具体的这个内容包括这个征收关税的货物清单都还没有明确的这个制定出来，因此国会方面呢目前没有明确的这个回应和这个反应。但是呢国会议员也多向媒体表示，他们其实并不希望这个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当中呢是发生任何的贸易关税战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同样的这个，但是呢有关这个中兴制裁案的这个说法呢目前是国会当中最大的焦点之一。那么国会议员也对于说这个国防授权法能够包含这一项恢复中兴的制裁呢表示了相当赞扬的态度。那么参议院少数的领袖舒默呢今天上午是特地在院会上发言，表示这项法案呢都是获得了民主共和两党共同的支持。我们来听听舒默参议员今天上午在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If we allow ZTE into this country,
如果我们允许中兴进入美国，中国和中国政府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通过手机来监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军队。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中兴进入这个国家。我认为华为也一样。因此我很感动，两党中一些最保守的成员和一些最自由的成员，还有其他成员都团结在一起。我们不应该原谅中兴。现在重要的是，我们众议院的同仁能在协调过程中保留国防法案里这份两党支持的条款。
是，国会议员也向我们表示呢，这个美中贸易之间呢相当的错综复杂。那么除了中兴的修正案中兴的制裁案之外呢，还包括了这个知识产权以及贸易逆差等等许多的问题。那么这份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包含了这个包含了这个恢复中兴的这个制裁。不过呢，这项参议院通过的版本当中呢，是包含有关的文字在众议院的版本当中是还没有出现的，也就是说众议院当中是并没有包含了这个要恢复中兴制裁的这样的修正案。因此呢，在未来几周呢，国防授权法案呢，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的版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个协商和磋商。不过呢，又有分析认为呢，白宫方面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来使这个国会方面去除掉有关恢复中兴制裁的这个内容。那么因此呢，在最终协调版当中是否能够真的保留有关这个制裁中兴的文字呢，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稍早呢，我们是询问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这项修正案的推动人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我们来听听他对这项这个修正案接下来的走向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关文字在最终协调版永远都有被移除的风险，不过那也会有很多议员表示反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议员意识到中兴以及华为所带来的威胁，坦白说华为更糟糕。我对于任何事情在发生前都不抱乐观态度，这是个有趣的地方，有许多利益纠结在一起。但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有越来越多的成员了解到中兴和华为对美国通讯产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盟友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呢，在6月20号，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呢，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将会邀请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出席作证，讨论川普政府近日出台以及计划的这种关税的政策和做法。那么届时呢，有关于这个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追加10%关税的这个话题，也将会是议员询问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将从中国进口的铝合金板征收反倾销税。商务部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通过了调查，初步确认了中国通过政府补贴帮助出口铝合金板下压价格，导致了与美国国内铝商的不公平竞争。接下来美国政府将以167.16%的税率对这些产品征收反倾销税。那么到在2017年的中国向美国是出口了约9亿美元的铝合金板。
好，继续关注美中贸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宣布，他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认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追加10%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周二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执意追加征税，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力的反制。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领域接连出手的意图是什么？中国所说的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所指的是什么？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来分析。欢迎张曼丽博士。
你好。
川普总统为什么接连在这个美中贸易这个领域啊，就是可以说是出大牌，就像打牌一样，这是川普总统商业谈判的一种技巧和策略呢，还是真正的有实际意义？
我觉得可能双方这个这两方面都有哈。那么现在的这个他就是星期一晚上提出这个2000亿，现在目前为止是不是就是一种更多的是技巧呢，还是说确实要把这2000亿的这个产品征收10%要付诸于这个实施？这个还是就是目前为止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就是这边很多媒体报道，就是说因为这个加税的这个对于中国这个产品进行增加那个关税的这个问题，是最近一直是比较大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议题。那么这边的媒体也很多报道，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在说为什么要那个征这个关税哈。那么回就是看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一系列，就是他的一系列的做法哈，跟他当时2016年的这个竞选的时候一些说法，很多是比较吻合。那么他在这个竞选当中的时候就说到这个要保护美国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情况，完了呢还是要这个降低这个美国的贸易赤字。所以他也有跟他当时竞选总统的这个想法，那么现在要予以这个实施，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关联的。那么至于是不是这个技巧，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是技巧，有一部分他确实想要中国改变这个一些就是包括知识产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贸易做法。
那么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做出这个宣布之后，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商务部的发言人立刻就做出了回应，说中国呢，假如中国商务部是这样说的，说假如美国要是一意孤行的话，要来追加这些刚才提到的价值2000亿的这样的商品追加关税的话，那么中国就要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措施来进行强力的反制。这个所谓的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是什么意思？
它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就是看目前为止叫 tit for tat， 就是说你出什么招我就还什么招。那么在这个500亿的时候，那么这个川普总统是500亿，那么按照美国的这个说法是340亿，是7月6号就要开始实施，其他的160亿那么是要通过这个有一些就是走一些程序以后哈，公众可以发表评论啊，还有一些听证会，这个走完程序以后，那么这个时间表是不清楚。那么中国的这个回应也是一样，我们也是500亿， 完了呢中国也是说340亿是怎么样怎么样其他的160亿又是怎么样，就是完全是你出一招我还，就是完全是一一对应的。那么这个2000亿现在中国就很难对应，因为从2017年的这个贸易数字来看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5060亿，那么说这个2000亿是在这个5060亿里面，那么这个进口呢，就是从中国的这个进口呢是1300亿，就是说中国现在如果说这个只能对1300亿采取一些，就是那所有的从美国的进口整个总值是1300亿，这2000亿就不能够从数量上完全就是叫 match 哈，完全是，所以就有一个质量性，就是打击力度相对来说，同样的打击力度，相类似的打击力度，所以就一定是，我这里理解就是说他要去想别的办法，那么可能的办法对美国公司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苹果公司啊，那么还有在这个所持美国那个主权债务这个方面，债权这方面，就是买美国的这个。就是国债啊这些东西方面有一些措施，还有在服务方面，就是说它因为这个数字来说不能一一对应了，所以我认为是这个层面上的意思。
万林博士，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说，就是现在这一场美中贸易争端的这个前景到底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是爆发了，大家所担心的这种贸易战，那么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各自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如果说最坏的情况变成现实，就是2000亿付诸实施，这个中方做出完全相应的同样打击那个程度哈范围同样相应的措施，那么也许还有会下一轮，如果这个最差的情况会成为现实，一定会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那么一个是经济增长会产生影响，一个是通货膨胀会产生影响。那么就从经济增长的这个情况来说，就美国现在因为这个很多经济学上用模型啊这个来做分析哈，我已经看到就是说这个数字说，如果就是出现这2000亿成为现实啊，那么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报复措施成为这个现实的话，那么对美国的这个 GDP 的影响是在大概是0.2%左右。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基本上抵消了这个税改，就是川普总统那个减税的这个对经济的影响。那么这是我看到，就是现在很多人在从数量化、量化这个影响。那么对中国也是同样，那么中国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以前我们说的马车哈，那么做中国的那个影响会在0.3%左右，所以如果这么走下去，一定会对经济这两个国家经济都会有影响，而且这两个国家是世界经济的最大的两个经济实体，那么一定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那么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回头来还是会有反作用于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一定会有影响。目前为止，影响不是很大，但如果这么逐步走下去，一定会有影响。
好的，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万丽博士的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任职的机构和美国之音。
美中两国在关税上的争端导致全球的股市震荡。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二一开盘就重挫300点，中场盘整最后下挫287.16点，以24,700点收盘。标准普尔指数也下挫了0.44%。分析人士认为呢，美中发生贸易战的机会会升高，造成投资人失去信心。
我想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市场情绪已经从星期一的全球贸易不确定性转化成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市场确信全球经济活动会在近期放缓，我们不知道放缓的程度和可能触及的领域，但是美中两国的关税和反制措施必定会导致全球经济活动放缓。
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预期川普总统将会强调自己上任后美国强劲的经济以及与朝鲜实现外交突破来为共和党助选。美国与韩国军方官员已经同意取消计划中的今年八月举行的联合军演。韩国国防部周二说，他们希望朝方就此做出反应。华盛顿智库美中关系专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以及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争端的处理进行评估与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推特上表示，将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找出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10%的关税。周一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在美国西南边境被美国移民当局从父母身边分隔开的儿童绝望地哭喊，并且祈求与父母团聚。这段音频激起了外界对川普政府及其针对非法移民所采取的新的零容忍政策的愤怒。在这段视频中可以听到一名儿童用西班牙语祈求当局人员给他的亲人打电话，把他从拘留中心接走。一个网站表示，这是一名来自萨尔瓦多的6岁女童。根据川普政府针对非法越境所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所有非法越境的人都将移交起诉，而这一进程将成年人送至美国联邦法院警局在押候审，并将许多儿童送至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运营的设施。
随着世界杯足球大赛的全面展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纷纷到达俄罗斯，许多人来自南美、非洲和亚洲等地，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访问俄罗斯。
许多俄罗斯人说，球迷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城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莫斯科变成了一个有全球各地人参加的巨大的盛会。克林姆林宫周围的街道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受到严密的防守，或者由于冰雪天气而无法通行，现在却充满了拉丁激情和非洲节奏。
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一种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很难沟通，但我们非常兴奋。
人们非常友善，看起来非常好。
我们都是团结的，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大家团结起来。
当地人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每个人都非常友好，这是节日气氛，是一个非凡的事件，比过新年要有意思得多。
有些球迷来到俄罗斯并不是为了观看本国球队的比赛，因为他们的球队没有能够入围世界杯。例如来自苏丹的12岁的阿卜杜尔·贾巴尔。
你们好，我们现在莫斯科天气很好。
旅居俄罗斯的尼日利亚人为球队支持者举办了派对。
我们一定能拿下世界杯，我很乐观。
他们尽情享受派对，体验尼日利亚人团圆的气氛，他们喜欢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舞。
狂欢派对之余，人们也会进行一些文化的欣赏。莫斯科华丽的地铁系统简直就是代表各球队色彩的万花筒。俄罗斯渴望炫耀它的文化景点，从圣彼得堡的艺术画廊到主办城市喀山较少引人注目的伊斯兰遗产，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比如会说西班牙语的尤利亚，随时准备为访客提供帮助，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只需要冷静一下，思考并解决。
如果你迷路了，也许最好的建议就是哪里有欢乐的声音就往哪里走。美国之音李奇威尔莫斯科报道。
美国和韩国军方官员已经同意取消计划中今年8月举行的联合军演。
韩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星期二说，他们希望朝鲜就此反应。
美国总统川普说，这是他的主意，他主张在华盛顿和朝鲜就如何实施他与金正恩达成的朝核无核化协议展开有诚意谈判期间，取消他所说的战争游戏。韩国说，联合军演十分重要，仍可能进行一些附属军演。韩国和美国将继续讨论其他措施，我说过有关其他相关军演的决定还没有做出。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并强调说，如果去核进程继续，在可能减轻对朝鲜军事压力方面需要灵活性。
联合国机构表示，为了躲避战乱、暴力和迫害，全球去年有创纪录的6850万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联合国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星期二在日内瓦对记者表示，2017年的最后数字比2016年增加了将近300万。他说，去年由于持续的长期冲突以及缺乏解决冲突的方案，又有16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这些冲突给平民造成了持续的压力。格兰迪还说，有超过2/3的难民来自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就包括阿富汗、南苏丹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他说，该机构发现85%的难民来自贫穷或者是中等收入的国家，这应该可以消除这是一个所谓的富裕世界危机的观念。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戴博对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中关系以及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争端的处理做出了评估与分析。
戴博，我想我们今天啊，先从这个美中关系谈起。我觉得想和你谈一谈，就是现在川普总统啊，上任总统已经一年多了。你觉得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啊，就是美中关系，你怎么样的来总体的评价一下？
总体的话，从特朗普当总统以后，我觉得中美关系就是那个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可是这个也不完全要归罪于那个特朗普，很多就是有历史性的这些大的因素。 就是说现在那个北京、华盛顿，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是把对方看成是竞争对手，甚至在某一些另一方面是敌人，光是竞争对手同时话也太软了。反正现在所有的那个倾向处在战略方面、经济方面、软实力、意识形态啊、全球规则等等，看不到两点啊。这个星期之前我陪着一些别的美国的专家，我们到北京去跟北京的一些同行们啊开会，就是近两天的面，就是说现在这个关系的这些倾向是每况愈下，中方也是同意的啊，所以我们就互相的问，有没有任何一方的任何一人有一个新的想法，可不可以发挥点创造性，为了避免美中关系发展到那个最低的地步，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中方美方都觉得全大多数甚至是所有的错在对方的那一面，觉得自己的国家是没有错误的，所以看起来现在美中关系好不到哪儿去。
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的这个关系的处理当中，美国的得与失各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也什么都没有得到啊。特朗普的这些谈判的所谓的战略或者方式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也有点反复无常的这么一个感觉。他没有讲清楚他到底从中国那边想要什么。首先他说他是要降低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逆差，可是其实他的这个目标全大多数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经济学家都不太支持，他们觉得贸易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中国的那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这是一个问题，还是有那个投资的条件，中国的很多非关税性的可是不平等的投资壁垒，中国的产业的这些政策的很多的一个投资的条件，我们应该把我们跟中国的那个经贸关系的调整的重点放在这里，而不是贸易问题。因为中国就是可以很轻易的夺买一些美国的什么东西，你说是农作物也好，或者美国的什么消费品也好，可是这些并不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不开放，中国还有产业的政策还是支持它的这些国企作为那个国家的这些巨头等等，或者那个中国那个制造2025年的这个政策，当然中国有这个野心要发展它的这个科技，这是它的事儿，这是任何一个大国的都会有的一个目标，可是中国的一些方式是违背它介入世贸组织的一些诺言，特朗普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方面，而且别的国家也是担忧中国的这些重商主义的一些政策，可是特朗普老是把这个贸易逆差大谈特谈，同时的话也是得罪很多美国的盟友，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欧洲没有日本的这些别的国家在支持美国的一些立场，所以特朗普到底想要什么，他是用一些什么方式，我们美国人也不太清楚。
戴博，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个人关系。
嗯，
川普总统上任以后不久，几个月的时间，习近平就到美国来访问了，两个人就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海湖庄园就会面了，然后又不久就访问了中国，又和习近平举行了峰会。然后呢，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在每一次提到习近平的时候总是说我的朋友中国的主席习主席，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他非常喜欢我、
嗯、或者是说他在朝鲜问题上，在很多问题上给我们帮助很多。你觉得川普总统这样说是真的，他认为他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良好的，这样的可以称作是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是川普总统是作为一种，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作为一种谈判或者是交往的一个技巧，或者是说他知道习近平喜欢听好话，我说这个是让习近平让他高兴，然后呢可能就会 对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或者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帮助。
华盛顿有一个故事传来传去，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有一个美国的商人，就是高盛公司的原来的一个人，跟特朗普说，只要你跟那个中国的这个最高的领袖搞好关系，给面子说好话，你想对中国做什么你都可以做什么，你只要讨好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们说那个特朗普就是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所以他老说那个习近平啊很聪明很优秀啊，我很尊重他，他是个伟大的啊领导人等等。是真的是假的我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是个策略啊，他们两个不太可能发生真正的这些个人的友好关系，共同的语言都没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也都没有。当然我总是觉得啊，说习近平的好话必找出去骂他好，不要轻易的得罪别的国家的领导人啊，所以我不是很在乎他是有时候说习近平的几句好话，可是有点过了，每一次就是把他说成是跟神人一样，对不对？习近平据我所知道的从来没有说过特朗普的很多好话，他也没有说呀，特朗普这个人是最伟大的，我很尊重他，他是非常有智慧的，没有，他什么都不说。而且他就是可以动员中国的国家的很多媒体把特朗普的夸习近平的这些话放大，为的是习近平国内的一些政治目标和他的名誉。同时的话，我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特朗普老重视我们所谓的个人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是给习近平一个新的筹码。因为特朗普老说我们的关系多么多么好，习近平的一些人就是可以经过他们的途径跟华盛顿说，哎，特朗普比如说在中兴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不太高兴，他有一个个人的要求等等，这个是给习近平一种杠杆力量，一种 leverage， 一种筹码，因为是有一点过了。我觉得双方都是利用这个所谓的个人的尊重来得到他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目标，同时的话说几句客气话总是比互相骂好一些。
好，以上播放的是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戴博对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美中关系以及川普总统对美中贸易争端的处理做出了分析与评估。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预计在星期二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些官员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对几家媒体的记者说，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预计会共同出面宣布这样一个决定。黑利曾在去年威胁说，美国可能会退出有47个成员国的人权理事会，原因是这个机构不断地批评以色列，并且把人权记录很差的国家吸收进来。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美国和人权理事会就这个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数月的谈判。星期一，来自约旦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是谴责了美国把非法入境的父母同子女分开的政策。
两年前，来自巴西的凯利·奥利维拉参报美军一个提供美国国籍的项目，如今他终于通过了调查，并且顺利成为了美国公民。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当巴西出生的凯拉·奥利维拉按照美军的特殊项目报名参加美国陆军时，他觉得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这个项目让参军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美国的公民。但是由于陆军增加了背景的调查，奥利维拉熬了2年才等到了这一天。在这期间，奥利维拉为了保持合法的身份而苦苦的挣扎。上个星期他终于走完了程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罗佐的报道。
巴西出生的凯利·奥利维拉说，他为了这个梦已经等了13年了，如今只有几步梦想就要实现。他在文件上签字向移民官报到，接着仪式开始了。这一天是美国国旗日，来自18个国家的28人在一处历史名居参加宣誓入籍仪式。激励弗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创作美国国歌歌词的一面历史名旗就是在这里制作的。这不是普通的规划入籍仪式，
我一直在心里把自己看作是美国人，所以今天只是把它正式化。
2016年3月，奥利维拉按照 MAFNI 项目报名成为美国陆军士兵。这个项目保证服役的外国人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这是漫长的旅程，大概有13年。
在当兵前，奥利维拉曾试着用其他方式维持合法身份，但一直找不到好的办法。
我去上学，拿到实习工作签证 OPT， 找了份教职，当了一名学前班的教师。我想通过学校得到工作签证，可是很难，因为要得到工作签证，你必须有特殊技能。不幸的是，我工作的学校没有办法为我办签证。
这时，他听说了美军的 MAFNI 项目。
有人告诉我，军队有这么个项目，叫做 MAFNI 项目。如果你参军，就能通过这个项目获得公民身份。
2016年，这个项目被停止了，这影响到奥利维拉的服役。五角大楼以国家安全顾虑为由，下令对按照 MAFNI 项目参军的军人和新兵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对奥利维拉来说，这意味着2年的苦苦等待。他参加操练，并艰难地维持着合法身份。他的朋友说，这段日子很难熬。
我觉得我做不到，这段旅程太漫长了，一直很艰难，好像噩梦一样。
凯莉的未来会怎样？
对我来说，现在是天高任鸟飞，我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始。过2月，我就要去参加新兵基础训练了，我太兴奋了。
美国之音巴罗佐，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一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追加10%的关税。中国表示，如果美国落实清单，也许会采取反制措施。上周五，川普总统宣布将于7月6日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随后宣布，也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就包括了大豆、水产品等农产品。那么，中国的关税清单可能会对美国有何影响？斯蒂芬尼纳多是缅因州的龙虾出口商，他60%的龙虾都出口到了中国。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Reduce the size of my staff。
我将不得不减少员工人数，减少龙虾采购数量，将销售转向国内或其他国家。我将近10年来的主要业务就是把龙虾卖到中国。中国的关税尤其会损害我们的业务，也会损害整个龙虾产业。
Hurt my business in particular。
在中国加征关税的清单上，大豆是主要的打击对象。中国是美国大豆的主要的出口市场。过去的几天，大豆的期货价格大幅度的下跌，显示出人们对美中贸易摩擦加剧的担心。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关税对美国的影响有限。来听一听一位分析人士的观点。
首先要到7月6日，我们才会知道关税到底会不会实施，所以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协议，避免关税。但是如果关税确实落实了，对美国的立即影响也会是相对有限的，因为现在不是销售季。我们现在这几个月向中国出口的大豆很少，下半年直到10月前也不会有大量出口。如果在那之后，美国毫无疑问将会向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出口大豆。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没有那么乐观，他们认为中国毕竟是美国大豆的最优出口市场，难以找到其他的替代。他们认为美国豆农的今年的收入仍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来听听爱奥华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特的观点。
So there's not a lot of
对豆农来说不会有显著的切实损害，更多的是到今年秋天收获季节可能产生的收入损失，美国豆农和出口商会有严重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比较悲观的，我认为如果不是全部产品都在7月6号加征关税，也会有一些产品的关税会实施的。
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世界卫生组织将沉溺于电子游戏而不能自拔列为精神健康问题，
世卫组织称之为游戏障碍。我们来看看详细报道。
世卫组织说，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电子游戏玩家是瘾君子，上瘾者大约占3%，其中大部分来自东亚和南亚地区。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健康与物质滥用司司长萨克西纳提醒全世界的父母，
那些立即就有奖励的游戏以及多人彼此竞争的游戏，如果还有金钱或其他刺激，更有可能让人们罹患游戏障碍，成为问题玩家。
医生认为可以对游戏成瘾者进行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想拍下一个宝贵的时刻，但是你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摄像机，那个画面就已经和你擦肩而过了，因为快门耽误了一两秒，机会就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现在荷兰的企业家希望能通过一种新型的摄像机来改变这种失误，可以在你按快门之前就替你捕捉到你希望获得的那个画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在1960年的电影《时间机器》中，乔治·威尔斯能够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自由穿梭，让时光倒流仍然是一种幻想，不是吗？一种新型摄影机可能会让您在这方面的梦想成真。几位荷兰商人已经开发了这种叫路途的记录仪，可以在快门按下前就记录影像，让使用者捕捉里程碑式的时刻，避免让画面永远错过。这种相机实际上并不是整天拍摄不停，而是随时缓冲视频。
这意味着它能在短期记录它所看到的一切。一旦你有想拍的画面，只要像我这样按下相机，它就能为你保留一条你按相机前10秒开始的一段视频。
这种摄像机能给你拍下你按快门前后10秒的影像，然后通过蓝牙自动传送到使用者的智能相机中。这种摄像机已经经过了2年的研发，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能保持能源充足，以获得影像持续不断的缓冲。
我们为它编程，只用很少的电力，摄像机就可以持续工作7个小时，这几乎可以让你整天使用。
这种摄像机的镜头有120度的视角，而标准智能手机的镜头角度为60度。它还有一个内置话筒，并将影像同时分为像素储存，低像素可以快速分享给社交媒体，密度像素的视频可以下载到电脑中储存。将摄像机挂在你脖子上的带子可以用作充电线。研发人员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前期和最后测试阶段，他们在一个众筹基金网站上推出了这款摄像机，希望在今年稍晚能够大规模投入生产。美国之音塔博报道。
几十台被涂成5颜6色的钢琴出现在了纽约市的街头上，作为慈善项目，为希望歌唱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一次音乐活动，也是艺术展览。美国之音记者加特金为您从纽约带来的报道。
先是一阵杂音，然后迅速变成了由业余表演者在装饰过的钢琴上演奏出的巴赫小步舞曲。慈善组织为希望歌唱在纽约市为夏天拉开了序幕，他们已经连续7年举办这个活动了。
我们经常走在纽约街头，却从不想想那个人在干嘛，他有什么故事。现在我们有了能让陌生人相互连接起来的方法， 一个股票经纪人，一个保姆和一个披萨送餐员，他们坐在钢琴边上分享同一首曲子，这样就推倒了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我们纽约人能为了这一刻摘下面具，连接彼此。每一台钢琴都是由不同的艺术家装饰的，他们的作品为希望歌唱，不只是一次音乐表演，也是在繁忙的纽约街头的一场艺术展示。每一台钢琴都是由不同的艺术家独自装饰，他们无偿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和才华，因为他们相信艺术是为大家的这个概念。来自全球的艺术家们在每年12月给我们看他们的创意，他们多来自亚洲和欧洲，然后我们有一个来自外界的专家评委会选择他们喜欢的创意，并邀请那些艺术家。艺术家特雷西·克雷恩把他的钢琴为孩子们装饰成了一个友善的但有些神秘的生物。
这是把静止艺术和行为艺术相结合的绝妙的办法。我们有那么多相似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创造出能让孩子们来弹的钢琴，目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能聚到一起。
兰迪·纳拉言给为希望歌唱志愿服务多年了。
许多孩子来这里是弹琴，这让他们能够接触音乐好极了，特别是在纽约市的一些社区，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钢琴，特别是在一些贫穷的社区里。
纳拉言和其他志愿者负责维护钢琴，保证在下雨的时候钢琴不被淋湿。尽管不常见，但是当有人破坏钢琴的时候，他们负责维修。夏天过后，这些钢琴会被捐给城市里的学校和医院。美国之音加特金纽约报道。
就在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之际，我们今天一起去参观台湾驻美代表的官邸，叫做双向园，来看看其中有哪些珍贵的文物。
你好，欢迎欢迎。这里是我们的大会客厅，那这个大会客厅里面我们基本上是布置走比较典雅的方式。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这边有两幅画，这个是完全依照我们这个客厅的尺寸特别从台北请名家为我们所作画。这边有江兆生的画，还有李其茂的画，都是国内的名家。
还有一些摆设，这些摆设都是故宫的复制品。那如果要看原件的话，就要欢迎到台湾来故宫。
对对对，是。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会客厅，在小会客厅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这个就是慈禧太后她送给光绪皇帝的一个贺寿的礼物。另外我们这边有一件是我们台湾的作品，它是法兰瓷的一个瓷器。那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除了有古代的作品以外，我们希望也能够呈现当今的台湾的作品。
在二楼我们布置了一套非常珍贵的黑檀木，这一套黑檀木是慈禧太后送到圣路易斯参展世界博览会所留下来的。双向园原来的园主，刚才提到的赫巴德先生，他其实是美国的国家地理协会的创办人。那他有两个女儿，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嫁给了Mr. 贝尔先生。那贝尔先生其实就是美国电话的发明人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双向园还保有一具非常古老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贝尔先生当时使用的。
双向园的历届主人有的无力回天，见证了美中关系跌宕起伏的重要时刻，有的暗度劳形，为台湾的外交努力打拼，他们一个个都赋予了双向园更强韧的生命力与不朽的传奇，其中有许多故事可留待来日解密。
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宴客厅，目前我们把大宴客厅规划成艺文沙龙，将台湾的艺术家的作品介绍给大家认识。像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湾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的作品。
这就是我们户外的景观。那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双向园占地有18.24英亩，在华府算是一个最大的私人财产。这里就是我们的穿堂，在穿堂我们准备了一个签名桌，桌上我们备有签名簿啊，到这里来造访的宾客我们都请他们签名留念。那在签名桌的上方我们布置了一个大幅的台湾的玉山的摄影作品，那当大家签完名抬头一看，可以看见我们台湾的最高峰。
双向园里的名贵珍藏仿佛一座小型故宫，加上百年历史的古董银器与手工吊灯，不但中西合璧，也完美的融入了台湾元素。园中的桌椅、字画、碗碟曾吸引无数权倾一时的风流人物流连忘返，驻足凝视。130年后抚今追昔，相信双向园中的名人轶事还将继续的流传下去。
艺术家麦克凡豪尔的作品不同寻常，每当他有创作灵感的时候就会去附近的酿酒厂。安娜莱斯介绍这位突破传统的美国艺术家。
我叫麦克凡豪尔，是一名艺术家兼图像设计师。我的作品主要是关于食物和饮料的，特别是啤酒。
曾是一名律师的豪尔在开始职业生涯后不久就发现他的激情不在于法律，而在于啤酒。作为艺术家，他的工作远不只是装饰啤酒瓶和啤酒罐上的商标。目前他与阿斯林啤酒公司和净水手工发酵公司合作。
我做的最多的是现代艺术，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当代艺术家，对我来说啤酒罐就是我的画板。
目前为止，他用啤酒罐创作的想法不仅令他激动，也充满挑战。豪尔表示，尽管在铝制材料上创作比他一开始想象的难，但这种材料脆弱和反光的特点为他表达对社会的看法提供了绝佳平台。他希望自己的艺术作品能让公众多关心当前社会上充满争议的话题。
我的目的不是去冒犯任何人，但我的一些设计确实有挑衅的意味，有时候合作的厂家会表示不能接受。
举个例子，豪尔有一个设计叫做自拍爱好，在作品上一个自拍杆上连接着一把枪，他表示这个设计针对的是自拍滑稽的一面，有时人们为了自拍给朋友看而忘记了享受当下。
这个作品比较极端，自拍的人控制的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一把枪。
政府管理人员说豪尔的原作有误导性，没有同意生产，于是豪尔做了一些调整，最终得以让这个设计与公众见面。不过与豪尔合作的啤酒厂家并没有为此感到灰心。
他们雇佣我不是因为我的职业执行力，而是我创作的方法和对事物的想法。
不过豪尔作品并不总是与严肃的社会评论相关，他表示他的创作领域很广，比如幽默滑稽的谐音词和神秘的卡通人物。
大家觉得这只是啤酒而已，但我觉得不止于此，每个人都会和啤酒打交道，这可以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从人们对他设计的欢迎度和与他合作的公司来看，许多喝啤酒的人的确很享受豪尔带来的文化交流。美国之音记者弗吉尼亚州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亲赴北京拜见习近平。据悉，金正恩第三次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在下一轮美朝高层会谈推进无核化进程之前先与北京咨询磋商。那么没有中国配合的国际制裁相威胁，朝鲜会自动弃核吗？有北京做后盾，平壤会轻易向华盛顿低头吗？以朝核问题为筹码，习近平在美中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将如何同川普讨价还价？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